他读的圣经是在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七章的10到15节。在乌西亚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期间，大地震前2年，上帝向提过亚村的牧羊人阿摩斯启示有关以色列的事。伯特利的弟子亚玛谢打发人去向以色列王耶罗波安报告说，阿摩斯在煽动你的人民，要他们背叛你，他的言论对国家是不利的。他说，耶罗波安要在战场上阵亡，以色列人要从本土流亡到外国去。亚玛谢向阿摩斯说，先知啊，你已经讲得够了，你还是回到犹大去讲道，让他们供养你吧。伯特利是宫廷圣殿，国家礼拜的中心，不准你再在这里讲道了。阿摩斯回答，我不是你说的那一类先知，为了金钱而讲道，我是个牧羊人，也是看管无花果树的农夫。但是当我在牧羊的时候，上主亲自呼召我，要我出来向以色列人传上帝的话。我们一起祷告。鉴察人心的上主，求你在这个时候进到我们每一位的心里，求主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坦然无惧地把我们所有一切的罪孽过犯都向主承认，说我们要敬畏你，知道这是恩典的时候，你答应我们要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让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到你的面前，以致你能够让我们洁净干净，让我们比雪还要白。安慰人心的上主，求你现在进到我们的心里，如果我们现在有忧愁痛苦困难问题担负不了的重担，我们一样的到你的面前来，求主来安慰我们，刚强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这个时候一无挂虑，无论是我们自身的罪孽或者是外面的压力，我们都知道主你是能够带领我们，你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软弱的我们都到你的面前来，求主带领，攀扶着我们的手来走前面人生的道路。求主让我们都在你的面前得力，今天不单是得到你的智慧能够来安慰我们，更有勇气来走前面的道路。我们恭恭敬敬地仰望你，求主你自己来感动我们。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阿摩斯的异象。每一个基督徒都希望能够有一些异象，是我看到的一些心灵上的真理，而是别人所没有看见的，然后我看到了以后能够把这个真理跟人家分享，这是我所特别看见的，以及让别人感觉到我好像上帝特别恩待我，我能够有一些别人所看不到的地方。今天我们特别要来讲到阿摩斯的异象，来看一看阿摩斯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得到异象，而他所看到的一些异象到底又是什么。 当我们来研究阿姆斯的意象的时候，也许我们对意象两个字能够有一些帮助。意象不一定是一个特别的不得了，是别人所看不见的东西。意象可以是一个远景，是我比别人看得远一点，可能是一个同景，是我所想象的，可是这个想象不是我自己很野的在幻想，而是上帝的灵感进到我的心里，他来帮助我想。可能是我看到一些非常平常日常生活中间的某一些事情，可是主却是在这些很平凡的事情中间让我领悟一些不平凡的经验。当我看到以后，而别人还没有看见，我把这种我所自己看到的一些真理跟别人来分享。我们讲这些是阿姆斯的意象。假如这些是阿姆斯的意象的话，我们从今以后也可以不要去追求那些特别的是别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而是更多的是在常常看得见的东西里面看到一些不平凡的真理。我们首先来看是哪一些人是能够看到异象的，是不是一些特别超然的人，还是很普通的像你我这样也同样的来看到异象。首先我们看到阿姆斯是一个为上帝所呼召的人，可是一说到呼召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就感觉到这就好了，阿摩斯就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呢，是上帝所呼召的。可是我要告诉诸位，每一个信徒都是上帝所呼召的。假如不是上帝的呼召，是谁让你做基督徒的？难道是你的父亲母亲吗？是你的主日学老师吗？是那个传道人吗？是那个宣教士吗？是那个布道家吗？这些竟不过是上帝的工具而已，是借着他们的讲道，借着他们的教导，借着他们在偶然中间说一句话，是圣灵在你心里工作运行，是主耶稣直接呼召了你。如果我们真是一个信徒的话，我们各个人都是主所呼召的，不是一些特别的人，你同样可以是得到上帝所给你的内在的亮光，上帝同样可以给你看到异象，你就能够把这个异象分享给所有的人。一个看见异象的人，不只是主所呼召的人，而主呼召以后也是常常把我们的耳朵，尤其是心灵的耳朵张开的人，他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阿姆斯曾经讲过，他说上主讲话的时候，我能够不去传播吗？如果我已经听到了上帝的声音，他给我感动，我一定要把我所听到的上帝的声音要讲出来。上帝所听到的声音是怎么样的声音？是一个特别的、很奇怪的、超乎寻常的声音，还是在你内心中间有这种很安静的、小小的声音，甚至也不是声音，是你内心中间的感动？有的人果然是能够听到一个特别的声音，可是在大多数的人都是在安静的时候听到微小的主的声音，甚至这个声音也不是像我们人间所说的有一个人在对你讲话的这种感动的声音。连当年以利亚都感觉到是在大风中间，是在雷轰中间，上帝大概要来了，要给他声音了，可是在那个时候他听不到声音，而是在这一些完了以后， 当他安静的时候，有个很微小的声音来对他讲话。上帝的声音，上帝的这种感动来感动你的时候，你到底愿意不愿意服从呢？是不是到上帝给你声音的时候，你会服从去传播呢？假如你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你没有去传播上帝的话，上帝何必要给你听这种特别的感动的声音呢？阿摩斯是上帝所呼召的人，也是睁开他心灵的耳朵来不断听上帝给他声音的人，而且是一个勇敢的人，有勇气的人，把上帝所告诉他的话，所得到的感动，不管环境怎么样，他照样都要说出来，甚至于遭遇到一切的困难，别人攻击他、排斥他，他还是去讲。勇气，是有这种勇气的人，上帝才能够把话告诉他，不然的话，告诉他以后，他没有勇敢去说的话，没有什么用处。我真是希望诸位对阿摩斯书开始有兴趣。今天下午，或者是过几天，就有时间把阿摩斯书从第一章一直到最后一章一次念完，看一看阿摩斯所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阿摩斯是第一个有记录的先知，把他所写的东西都记录了下来。阿摩斯是主前第八世纪的最早一个先知，对当年的社会他所看到一切的现象有勇气说出来的。在他的心里，上帝好像给了他一个天平一样，不断地在衡量他所看到一切的事情。他不断地在问，这些公平吗？这些事情合乎上帝的公义吗？假如这些事合乎上帝的公义跟公平，他就不讲。如果这一些跟上帝的公平跟公义相违反的时候，他就讲出来。勇敢。当我们看到阿摩斯所写的信息的时候，听到他所讲的话的时候，不由我们不衷心的佩服他对社会上一切所看到的事情，他都是这样勇敢的说出来。正是因为他有这种勇气在这个里面，所以主要把这些告诉他，因为知道告诉他以后他是敢讲的，他可以不问这些的后果，甚至于人家要撵他走的时候他也不在乎，因为他说，我不是为了金钱，我不是为了名，我不是为了任何的一切来讲的，这是上帝要我讲的，我就很勇敢地去讲。上帝到底给他看见些什么？上帝给他所看见的不是在他的生活圈之以外的，上帝给他看到的就是在他的生活体验里面的。首先我们看到阿摩斯书一开头的两章，他所讲的这些事情好像不是一个普通的先知所知道的。他说他没有受过任何传统的训练，假如受过任何传统训练的人呢，也不能够讲到像当年阿摩斯书里头的第一章第二章的那么的详细。当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学校，什么专门去念呢政治学了，什么国际关系等等，当年也没有报纸，是他每天呢念这种报章杂志，所以得来的许多的知识。他告诉我们是一个牧羊人，他在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中间呢一连两次讲到他是牧羊人。而这个牧羊人呢，我们知道不是一个普通的牧羊人，我们来考据这个字啊，应该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畜牧兽医， 有这种专长的牧羊人，所以啊，他不只是在家里牧羊，他在他自己国家的附近的这些地方啊，也到处去走，做一些兽医的工作，做一些帮助当年那些羊的工作。所以啊，他不只是在自己的本土啊，也是在左右的邻国到处去旅行。一开头的两章讲到以色列的邻国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他怎么那么清楚呢？这些是他自己的第一手的材料，因为他自己亲眼所看见过的。这就是我说他所看到的异象是在他的生活圈子以内的，因为这是他所做的工作，所以到处去旅行，他看见这些，上帝就借着他所看到的这些给他异象，给他信息。如果我们再仔细来读阿姆斯书的话，我希望我已经足够的提起啊诸位的兴趣啊，来念阿姆斯书，看一看呢、啊、阿姆斯所讲的那些东西，那些材料，狮子、熊、蛇、热风、蝗虫，这些东西啊，都是一个农夫，一个在乡下的人，一个牧羊人呢、啊、所碰到的一些经验，所担忧的这些事情。所以我再说，他的所看到异象就是在他的范围以内，在他的生活圈子以内。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异象是什么？我们常常希望是在我们生活圈子以外所看到的，问题是在那个异字要特别的。可是阿姆斯所看到的是多么的平常，就是在他日常生活里面的。他不但是睁开他的耳朵，他也睁开他的眼睛来看，因为所谓异象、远景，或者是英文当年翻译的 vision， 这些都是要用眼睛来看的。所以他就用眼睛看，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上帝不只是让他看到一个特别的景象，而看到那个特别的景象的底下所含有的真理，因为他到处的观察，很细心的来看，当他看到这些以后啊，他就把这些所看到的说出来。他看到些什么？他看到了蝗虫，是一个牧羊人，是一个农夫，一个农夫最担心的就是蝗虫了。他说，当第一期的农作物收成了，第二期的农作物刚是幼苗嫩芽的时候，忽然蝗虫来了，把所有的幼苗都吃光了。这是农民所担心的事情。上帝借着这个蝗虫让阿姆斯说出一个信息出来，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我们的国家就要像蝗虫一样来吃掉幼苗，一切都没有了。我们要有的是贫穷，我们是有的是饥荒。接着他所看到的蝗虫，也许真的那个时候有个蝗虫，可是很可能啊，是上帝特别让他在这个时候看到这个异象、这个景象、这个远景，他未来的整个的社会的命运很可能就像蝗虫来吃掉我们的农作物一样。当年这些都是务农的，都是农家、牧羊人等等。当听到蝗虫要来临的时候，谁都懂，不是一个特别的，这个日常生活中间的经验，他们害怕。他说：“你们要悔改，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就不会有像蝗虫这样的灾难。”上帝给他看，看到什么？看到火，谁都看到过火，我们谁都知道当火灾来临的时候的痛苦， 困难。尤其是假如我们曾经有个火灾就在我们的边上发生过的，我们更加感觉到火的可怕。他说那火来的时候，他没有说要烧进所有的房子，他说连那个地底下的水都会烧干，就是因为有火的缘故，所以就没有水了。这一群听的对象是农夫，这些牧羊人假如没有水的时候该是多么的可怕。阿摩斯所预言的所看到的异象说，如果我们没有悔改的话，当上帝让火来烧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这个信息是让当事人听到都是心惊胆战的，都要想一想说我们到底怎么办。很可能有一天呢，阿摩斯出去走路的时候就看到在造房子，造房子的时候这个工人呢，泥水匠啊，有个天线垂直下来，那个垂天线垂下来的时候，来看一看这个房子到底是不是正，这个墙到底有没有正。在那个时候他们就知道了，这个垂下去的垂直的就是一定直的。他说上帝有一天呢要把他的那个垂天线呢，那个准绳呢要掉下来，看一看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而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就好像一座墙在那个垂天线上一样，如果我们这个墙不直的话，那个泥水匠要把那个墙啊推倒了以后啊，要我们重新来开始建造。我们的行为同样的要在上帝的这个天线的前面去调一调，看一看呢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直的。假如我们不是直的话，我们的行为在上帝的面前是站立不住的。求主帮助我们，不但是阿摩斯这个信息是讲给他那个时代听的，也同样是讲给我们听的。我们的行为是不是在上帝的那个准绳的前面，这些原则的前面呢，是否就是站立得住。是啊，阿摩斯又出去看，他所看到的是一些人在卖水果，他所看到的那个是一个很熟的一楼的水果，在那个地方，所谓很熟的水果是在那个水果的楼里面有几个烂的水果。他要告诉我们的，他说假如这个楼里面有的两个烂了的水果的话，将来整个的一楼水果都会烂掉。多么简单，我们日常生活中间的每一个人所看见过的，尤其是我们中间的家庭主妇恐怕更能够了解所谓这个烂了的水果到底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阿摩斯看到了，阿摩斯在这个很普通的这个一个烂了的水果里面呢，让他看到说在我们的社会中间，假如是有一些人是这样的话，是烂了的水果的话，我们全楼啊都会烂掉。多么真实，没有一个是这种超自然的，没有一个是我们不懂的。可是他却是在平凡的日常的生活中间呢，能够看出一些不平凡的真理出来。这些是阿摩斯所看到的。我们当然今天可以再度的说出这些东西出来，来警告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可是我们更多的是要想到我们这个时代上帝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像当年那么样的一个纯农业的时代，在我们今天呢，我们所接触到的人是另外一些人，我们自己所做的工作也是另外一些工作。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能够像阿摩斯一样的有这种接受上帝的呼召，有这种服从，有这种勇气，愿意睁开我们心灵上的耳朵，心灵上的眼睛来看，来观察，同样在这个时代里面看到我们今天应该做的是什么。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睁开我们心灵的耳朵，睁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打开我们心灵上的心来看这一些，而在这些里面得到教训，而让我们有勇气的把这些对这个时代来宣告。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在这安静的时候，你进到我们的心里，求主你给我们看到一些我从前没有看到过的，求主你现在来对我们讲话，求主你现在来感动我们，主啊，你对我们说话，你给我们看见一些真理，求主来感动我们。主啊，我们这里许多位都已经相信了，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信徒，不断地在我们的周围看到异象，在一些日常生活中间的平凡的事情中看到不平凡的真理。我们中间有一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相信的，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就能够相信，决志相信耶稣，让我们的人生能够改变，以至于当上帝把这个垂牵线掉在我的身上的时候，我不是像一朵倾泻的墙，蝗虫来的时候能够不吃掉我，火烧的时候不会毁掉我，我不坐在那个水果篓里面的烂水果。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
我们今天所要读的上帝的话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20-26节。到耶路撒冷过节的人当中有些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的伯赛大人腓力，要求他，先生，我们想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两个人就一起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间已经到了，我郑重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爱惜自己生命的要丧失生命，愿意牺牲自己在这世上的生命的反要保存着生命到永生，谁要侍奉我就得跟从我，我在哪里我的仆人也要在那里，那侍奉我的人我父亲一定重用他。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福音是一个好消息，能够让每一个见到耶稣的人，听到耶稣教训的人，心里受感动，得救成圣，让我们内心中所有一切的困难都能够得到解决。求主今天就在这个时候进到我们心里来感动我们这里每一个信徒，让我们真是能够像安德烈一样，做一个把每一个人引到耶稣面前来做个引荐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地把这个好消息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帮助。主啊，我们如果今天进入这圣殿有任何困难问题的，求主在这个时候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困难。如果我们今天有忧伤的，求主特别安慰。主啊，假如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真是在犹豫彷徨之中，求主特别在这个时候开导，让我们今天在这教会里得到人生的方针，得到人生道路的指标。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今天进入这圣殿的人人都受圣灵的感动，
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今天早晨我们要思想到的是一个圣经的人物，是为耶稣的门徒，叫安德利的。安德利没有像其他一些门徒这样的有显赫的事业，在《使徒行传》或者其他的地方告诉我们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可是他是一个默默无闻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徒。我们今天把他介绍出来，因为他是最成功的一个个人布道家。个人布道家常常是不为人所知道的，可是个人布道家是非常重要的。它的重要是因为在座你们每一位都能够做一个个人布道家。也许你说我不能够做像彼得一样的工作，说不定你是不会，可是你不能说你不会做像安德烈一样的工作，因为安德烈的工作是人人都会做的，只要你有这颗心去做，你就能够做安德烈。安德烈这个名字就取得很好，安德烈这几个字原来当然只有一个字，这个字假如我们要说的话，也许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这是一个好汉，是一个汉子，或者说这个人是很富有人性的。但我们今天呢，一听见好汉的名字的时候，就觉得是要雄赳赳、凶巴巴，马上就能够伸出拳头出来跟人家打架的。没知道假如一个人别人把拳头伸出来，你能够忍住不跟人家拳头回手的，那才是更加是一个好手，更加是一个好汉。可是我希望当我把这篇讲章讲完以后，你们真是感觉到安德烈是非常有人性的。所以安德烈真正做了一个安德烈，而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够做安德烈。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很多的人去跟随他，像施洗约翰讲的信息那么好，那么感动人，自然而然会有很多的跟随的人。假如在这么好的像施洗约翰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所讲的道而不受感动的，这个人是没有人性的。所以当安德烈听了施洗约翰讲道以后，就非常受感动，一直跟随在施洗约翰的后面。施洗约翰所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他都听进去，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他特别一连两次讲过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句话是指着耶稣讲的。所以安德烈也听得进去，因为他是那么注意施洗约翰所讲的话。尤其是当他第二次讲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句话，言下之意是他比我好得多了，他比我强。假如你们中间有一些人离开我而去跟随耶稣的，那是你们明智的决定，我一点都不反对。也正因为施洗约翰这么郑重的推荐，讲得那么样的有力，他也听了施洗约翰的劝导，他就去跟随耶稣了。当他一见到耶稣以后，马上就看出来耶稣是一位弥赛亚，是他们在历史中间这上千年来所等待的弥赛亚，就在耶稣的身上成全了，应验了。这个富有人性的人是在这些地方特别能够看出来耶稣到底是怎样的一位耶稣。我们看，当他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以后，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没有感觉到说我得到了耶稣就满足了，真是好，我总算是让我一生所等待的我等待到了，我要求个名师我现在求到了，不够不够。他立刻去告诉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叫西门，后来耶稣给他一个名字叫彼得， 这么样伟大的一位彼得，耶稣的第一大弟子。我们在上一周的时候特别讲到彼得是多么成功，来做一个门徒，做一个使徒，做一个殉道者，几乎整个的教会的责任都交在他的身上，他独立来执掌。我们不是要强调某一个人的功劳，可是上帝也的确借着像彼得这样的人，在紧要的关头能够抓得住，而让教会能够不断的绵延下来。可是这个人是谁请他进教会的？安德烈。当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很成功的传道人、布道家的时候，别忘了他是有一个人去请他归主的。这个人常常给人忘掉了，后来的这个出名的人物是我们常常所讲的。可是别忘了，这些个人布道家虽然有许多的时候我们连名字都不知道，可是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所以有一个很成功的，或者好几个成功的人出来了。学院就是这位穆迪先生所主办的。穆迪先生除了布道以外还做了很多的工作。他的信主是一个主日学的老师，这个主日学的老师是做皮鞋工作的。那工作来讲啊，不是一个怎么样很发财或者是很兴旺很有势力的这个工作，他是个主日学的老师。可是他常常灰心，他觉得我的主日学班上怎么人那么少，人那么少，我这个叫不出什么名堂出来。可是就在他主日学的班上出了一个人叫穆迪，而穆迪一点都不否认，我带领我归主的就是我的这位主日学的老师。所以做个人布道工作是多么的重要，不要感觉到说我一定要做怎么样的工作我才做，你不知道，也许就在你个人跟人接触的时候，也许你果然是只是一个所谓个人布道的人，可是你所影响的将来可能是有一个人像彼得一样的，像穆迪一样的。就算在我们的影响中间没有一个人像穆迪或者是彼得，可是假如因为我的缘故这个人成了一个基督徒，将来能够很好的在社会上工作，不一定要怎么样的成功怎么样的发达，而是能够很好的规规矩矩的做一个公民，我们也应该满足了。或者是有许多的时候太伤心难过，他会想到主能够祷告，这就是已经是我们的功劳。个人布道家不需要有很多的学问或者是很多的技巧，那安德烈来说，他就是告诉彼得说，我们所等待的弥赛亚我们已经等到了，就是这个耶稣啊，你去听听嘛，你去看看嘛。他就把彼得引到了耶稣的面前，以后是耶稣的事情。同样的，我们也只要把他请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自然而然会感动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到我们自己的经验，当年我们是怎么信主的，是有一个人来请我，是不是带领我，是不是？可是后来已经超过了那个人呢，都是主自己来感动我，主进到我的心里才能够让我有这些奉献。所以今天我们人人都能够做一个人，像安德烈一样。有一次耶稣在讲道的时候，耶稣讲得太好了，所以没有一个人感觉到肚子饿。可是忽然有一个人，一个小孩子，他记得他带了5个饼2条鱼。在这个时候你知道是谁把这个小孩子啊带到耶稣的面前，就是这个安德烈。说不定安德烈老早就在注意这些人呢。做个人布道家最主要的是注意那些人，说不定别人听得比较有趣，完全是觉得那么好的道什么都不想了，说不定那个小孩子还有点感觉到肚子饿了，这也很正常啊。所以他也许在袋里就摸啊摸啊摸啊，
给安德烈看到了，安德烈就偷偷地跑过去说，小朋友啊，怎么了？他说，不晓得大家肚子饿不饿，我倒是有点饿了，我有5个饼啊，2条鱼啊，不晓得耶稣要不要啊，我就把那5个饼2条鱼给耶稣吧。是谁发觉的？是安德烈发觉的。是谁去把那个小孩子请出来的？是安德烈做的。所以安德烈就把这个小孩子就带到耶稣的面前，告诉耶稣说，那个小朋友感觉到也许大家肚子饿了，他说他有5个饼2条鱼，他愿意把5个饼2条鱼献出来。当我们一听说那么多人来听到只有5个饼2条鱼献出来，也许那个小孩子比较小一点，吃不下5个饼，也许2条鱼就吃得下，可是他5个饼顶多给另外一个人吃饱而已。可是耶稣却是能把这个5个饼2条鱼行神迹，让所有全体的人都吃，吃了还有余。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在这个神迹中间包括有那么深奥的意义。这意义就是说，如果我们人能够把自己尽有的一些献出来的时候，上帝能够显神迹，能够把很小的东西变成很大的东西。虽然是5饼2鱼，可是5饼2鱼能够让全体都吃饱，还吃剩有余。让我们在5饼2鱼中间得到了一个教训，这个教训一直到现在都感动我们。不是我们奉献多少，哪怕就是5饼2鱼这样，只要我们真心奉献，上帝能够行神迹，让5饼2鱼能够有伟大的结果。从那个故事以后一直到现在，为了5饼2鱼这个故事，不晓得感动了多多少少的人，把他们尽有的献出来。可是是谁发掘出来的？是谁去把这样的一个小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是安德烈。安德烈是一个个人布道家，耶稣有12弟子在边上，还有许许多多的门徒在边上，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安德烈呢？安德烈作为一个个人布道家，是随时在注意，随时注意人的行动，随时注意人的需要。在我们边上有许许多多的人，你没有注意就是了，说不定这个时候就需要耶稣。你要能够发掘出来，你要能够去跟他接近，你要能够把他带领到耶稣的面前，把他介绍给耶稣，把耶稣也介绍给他。有的时候不只是你发掘，你要制造一个机会。人家说在销售学中间呢，很主要的一点就是看人的需要。可是假如那个人还不懂得这个需要的时候，你要制造出一个需要出来。从前我们中国人都不用肥皂的，可是我们要清洁是人人需要的。可是后来我们告诉人家要用肥皂以后才能够洗干净，所以肥皂就推销出去了。我们人的灵魂深处，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需要，需要救恩，需要平安，需要喜乐，需要我们人生的方向，这些都需要。可是他不知道，相信耶稣以后，他的最基本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需要我们介绍给他，让他感觉到他要需要耶稣，然后他得到耶稣以后，果然所有一切他都得到了满足。下一次我们看到安德烈出现的时候，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已经是很快就要上十字架了，其他的那些门徒啊，就已经是非常担忧，为自己担忧也好，为耶稣担忧也好，反正是十字架的阴影已经照在他们的身上，忙碌不堪呢、啊。在这个时候还注意旁边的人干什么？这不是我们的事情。可是却有几个希腊人走到前面来，去告诉腓力，说我们想见耶稣。 这个我们很多研究新约的人呢，觉得这个章节是非常有意思的，认为啊，这短短的几句啊，这几个希腊人是有心人。既然耶稣在耶路撒冷受到那么许多人的攻击，最好就是下野出国。所以希腊人帮耶稣啊找一个台阶能够下台，说你不要再过去了，再过去就要死了，不如在这个时候就出国到希腊人中间去传传道吧。我想许多这个新约家来解释这个也许没有太过分，虽然是新约上没有写，反正这些希腊人要来见耶稣就是了。你晓得腓力在这个时候就去找谁？就去找安德烈，就是这个十二个门徒中间呢，就是最出名的做这一类工作的，就是安德烈。大家都知道这三年的接触啊，每一个人的特色，每一个人的个性啊都知道了，安德烈就是这一方面最擅长的。所以假如要有一个人呢引荐到耶稣面前，是谁呢？就是安德烈。所以腓力跟安德烈两个就把这些希腊人带到了耶稣的面前。耶稣在约翰福音中间不断地说时候还没有到，时候还没有到，时候还没有到，不晓得讲了多少次。可是一直等到这几个希腊人有安德烈跟腓力引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耶稣说时候到了。这等于打排球一样的，果然我们看见一个杀手一下杀下去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是他得分了，可是有没有想到是另外一个人把那个球拖起来呀，让那个杀手就打一下球得分。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的人就是一粒，可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么宝贝的教训就好像那个打排球的杀手一下子打下去，多少人为了这句章节得到帮助。前些时候我曾经讲过，这是我们先总统讲过最喜欢的一个章节，这就是那个打排球那么摔一下得分的一下。可是这个得分的一下是谁把那个排球拖起来的？拖起来的是安德烈，是安德烈把这些希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耶稣就说时候到了，让耶稣有机会对这些希腊人讲。我想这几个从希腊来的人很明白耶稣的话，这些人也相信了主，当他们回去的时候就把福音就带了回去。安德烈，当要有人要见耶稣的时候，有一些人是没有要见耶稣，是你把他感觉到让他要见耶稣。有的人是想见耶稣，你就做个引荐人把他介绍给耶稣。安德烈还不只是如此，我们现在有两个名词啊，常常挂在我们嘴上的，说一个是国内布道，一个是国外布道。你晓得第一个国内布道家是谁呀？安德烈。不但是国内布道，是家庭布道，是全家归主，这英文叫 home missionary。 他真的是 home missionary， 在他自己的家里先传道，他相信了主就让他的哥哥相信主，全家归主，第一个国内布道的人。我们常常讲国外布道，我们讲国外布道的时候，我们就记得是是保罗，因为他做的那么伟大。我们想到的是彼得，因为彼得让哥尼流的全家能够归主。别忘了还有一个国外布道家，那是安德烈，是安德烈把这几个希腊人，明明是外国人呢，把希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让耶稣带领他归主。这个安德烈我们感觉到很平凡，可是安德烈一点都不平凡。不要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平凡人，说我不会讲道，我不懂，不需要有太大的技巧，只要你有这个心，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别人，你有那个人性，你觉得你信了主也要别人信主，这个人性是最重要的。所以安德烈不能效仿，说我不能做彼得，我不能做这个，我不能做那个，可是安德烈是人人都可以做的。黑人灵歌中间呢有一首歌，说我唱歌不能唱得像天使那么样的美，
我讲道不能够讲得像保罗那么样的好，可是我至少可以告诉人家耶稣基督是多么的爱我。这就是安德烈做的工作。也许你不会唱诗，也许你不会讲道，可是你总能够把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爱去告诉别人吧，你能够把你所相信的耶稣介绍给别人吧，你能够把你的那些自己家里面的人亲戚朋友介绍给耶稣吧。这就是安德烈做的工作，是我们今天在座这里每一位都能够做成的工作。我们去祷告。慈爱的天父，在这安静祷告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个人想起安德烈的一生。安德烈真是一个富有人性的人，安德烈真是一个很好的个人布道的人。求主让我们效法安德烈，来请许多人到耶稣的面前，让耶稣有机会在那些人中间感动。靠耶稣的名祈求，阿门。